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8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喺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中共同中国人口时，透露嘅数字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开始引发现实嘅危机。
喺中共嘅全国两会，政协委员贺丹提出议案话，乜嘢年龄阶段应该做乜嘢就做乜嘢，建议为大学生生育提供生活津贴，并且支持硕士博士生嘅合理生育安排。这个消息迅速冲上微博热搜榜，但是网民评论就以嘲讽的居多。例如言外之意是鼓励大学生在学校期间生细佬，那是想乜嘢？为什么兜来兜去都是为了生细佬？中共政协委员提出的议案反映出当局对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危机的忧虑。最近一篇网上文章披露，生育率下降已经进入现实的危机。文章说，真正的倒塌已经开始，随着新生婴儿数量减少，幼儿园招生是最先受到冲击的。文章引述教育部数据说，2023年要入学的新生婴儿比2017年少了523万，只有2017年的 70%， 这意味着 30% 的幼儿园可能要空置。於是为了抢学生，有些幼儿园减免费用，有些幼儿园就向老师制定招生指标，招不到生就扣老师的人工，还有幼儿园为了争夺学生大打出手。招生不足催生了大量幼儿园倒闭，虽然官方没有详细统计数据，但是最近二手物品交易平台闲鱼就出现了一大堆倒买二手幼儿园物品的人。有些幼儿园甚至拿了家长的学费直接走佬。去年十月，天津市索菲斯幼儿园老师通过家长群组通告，幼儿园停办，160名学生无得返学，其中部分家长已经预缴了第二年大约40000多元的学费，而幼儿园方面就一个先都没有退还。最终所有幼儿园的经营压力倒闭的结果会转嫁到家长和幼儿园教师这两个群体身上。小孩没有地方上学，一些走投无路的幼儿园老师连两个月的人工都预支不到，被迫向家长借钱。湖北新街教育公司有295名员工，在幼儿园停办5个月之后正式转型为餐饮外卖公司。原本做校医的李婷觉得已经很幸运，之前停课的时候她丈夫亦都失业，全家只是靠李婷1500元的人工生活，但是她屋企每个月至少要支出4000元。李婷的愿望是能够买一部电脑给15岁的一对孖仔，或者至少买几件衣服。她说，因为在过去6个月我都没有买过任何东西给她们，作为她们的妈妈我觉得非常抱歉。河南省郑州市有幼儿园开始卖面和小食，山东济南一间民办幼儿园转为烧烤店。文章最后说，没人会想到这一切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在倒闭真正来到之前，没人知道自己已经在瓦解之中。中共长期计划生育，破坏中国人口结构，经济下滑，社保制度不合理，令中国人越来越不愿意生育下一代。三年封城更加刺激到中国年轻人嗌出我们是最后一代的绝望表态。今年1月，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尾中国总人口是14亿1175万。这个数字是自从1961年大饥荒结束61年以来，中国官方第一次承认人口降低。而有评估显示，中共今次公布的人口数据仍然灌水造假。3月4号，美国之音发表对蓬佩奥的采访。蓬佩奥3月4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相信当西方认清中国现实之后，中国内部将会演变出一种不同的领导层，那对我们是有好处，那对9亿、10亿的中国人民也都有好处。 他们亦都不想和习近平现在的所作所为有任何关系。不少网民注意到蓬佩奥没有引述中共官方的人口数字，有人指出发人心省的是他说9亿到10亿中国人，老蓬应该知道些什么。
3月7日，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北京政府对于入侵台湾的野心变得非常明显。他认为，最近中共军方的预算明显增加，这个是一个明显信号。
上星期日，中共宣布将会在明年的国防预算增加 7.2%。 以美元计算，中共目前的军事预算是2300亿美元。同2013年相比，几乎多了一倍。在军费支出增加的同时，美国政界人士警告说，中共正在观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做法，并且对台湾有侵略意图。加拉格尔向福士新闻表示，随着习近平再次扩大中共解放军的预算，外界应该非常清楚，在乌克兰发生战争之后，北京非常认真地考虑攻打台湾。近期以来，中美关系显著下滑。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在3月7日警告说，如果中美两国关系持续恶化，将会与美国发生冲突和对抗，并且指出最近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外交危机。而在之前，美国在领土击落了中共的间谍气球。政府部门消息指出，当局正在筹备众议院议长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会面。加拉格尔说，美国和盟友需要部署硬实力来保护台湾，并且在为时已晚之前阻止入侵。我们需要向印太司令部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加快对台湾军售，并且确保中共的胁迫性经济策略不会起到打击作用。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会晤，而并非台北。这个场地变更的理由是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中共对麦卡锡访台可能作出激烈的军事反应，会对台湾的安全不利。
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珍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正等緊對台灣出師有名的條件和時機。美國和台灣方面評估，若果麥卡錫這樣的重量級人物訪問台灣，很可能被中共有合理的動武借口。他相信這也是前一段時間美國各級高層官員不斷密集訪問台灣進行協商的最後折衷方案。余將軍說，我個人認為這種是權宜的做法。事实上，第一个，他是以过境外交的模式，这个中共他们也默认了很久，所以未至于说有太大的一个动作。同时呢，麦卡锡和蔡总统在加州的碰面，事实上就整体麦卡锡本身来说，还有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表态来说，也都达到了目的，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美台之间双方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面对中共不断越界挑衅，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6号在立法院被质询的时候指出，过去强调不开第一枪的界体，现在已经被中共无人机、航空载体和气球所取代。邱国正明确表示，只要有航空器进入领空基线12海里，就会做一个自卫反应，那就会开枪射击。对于台湾国防部长的表态，余将军认为，对于航空载体的入侵，由美国击落中共间谍气球，日本、南韩也都采取这样的做法来看，就是要传达非常强烈的信息来警告中共，不要尝试或者试探这种模糊空间。对于台海紧张形势越趋严重，如果我们由 COVID-19 在2019年发生之后到现在，你看三年时间，中共军备的投资都超过7%以上。平均7%以上，所以咁表示啲乜嘢？中共正在积极备战，中共佢投入咁庞大嘅军事资源，唔顾佢嘅声誉，唔顾佢实际嘅经济能唔能够支撑呢一啲前提， 咁就係表示習近平的確係念念不忘，隨時想用武力解決衝突呢一種思維。余將軍認為，咁亦都就係點解世界各國不斷表態對台海安全嘅重視，仲有持續對台灣提供防衛武器支持嘅一個原因。
近日厄瓜多爾前總統莫雷諾同其他36人被指控收受中共國企的賄賂，以換取該國最大水力發電廠的合約，估計賄款高達7600萬美元。目前69歲的莫雷諾已經被軟禁在家。
綜合媒體報導，起訴書指出，案件涉及科卡科多新克雷水力發電站的建造和營運，該項目由中共國企中國水電集團承建，投資金額高達22億5千萬美元，是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包括莫雷諾在內的37人被控自從2009年至2018年期間在該項目涉貪，莫雷諾家人亦都從中獲取66萬美元。厄瓜多爾檢察官辦公室說，這宗案件是該國被起訴的貪污案件之中涉案金額最高的，並且說莫雷諾和其他被告將會因為涉嫌參與賄賂犯罪而面臨司法審判。以上就是今日帶給大家的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